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教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人能够合神所用呢？许多人有恩赐，会表达，长得头头是道，但无法带出属灵的果效。一些人仅仅抓住神恩赐，不一定最好，但合神所用，领人归主，建造将才。神赐下异象，要带领许多年轻人回到神的面前。神果然将许多国家谦卑顺服的青年带到教会，被装备，被建造，成为将才。神已经做着奇妙的工作，我们还要继续的经历。我们思想，我是不是合神所用的神的仆人呢？今天我们起思想尼希米记第11章，耶路撒冷的新移民。尼希米安排住在耶路撒冷的新移民。经文1到6章是建造圣城，7到13章的建造圣民，第7章人口统计，第8章信仰重建，第9章追溯历史，第10章与神立约，11章的新移民，8到10章尼希米率领百姓向神认罪悔改。本章处理7章第4节的问题，就是城市广大，居民稀少，于是尼希米安排移居耶路撒冷。1到3节是移居耶路撒冷，第1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10人中11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9人住在别的城邑。前面7章4节提到了耶路撒冷城墙盖好，但城内人很少，因为耶路撒冷常常被敌人攻击，被骚扰，而以畜牧为主的以色列人城市并没有足够的土地放牧，因此许多的以色列人住在各自的城，很少住耶路撒冷。而我们思想，如果城市徒有城墙，却没有足够的防御能力，仍然非常的危险荒凉，因此要增加城市人口。首先，百姓的首领领袖住在耶路撒冷，及时的掌握状况，做出回应，保护所有的人，这是智慧的。另外，做移民抽签，百姓1/10移居耶路撒冷。这群归回的子民，他们已经愿意关心神的以色列人，迫于现实利益住在别的城市，而不是耶路撒冷。在个人家族的利益关心与建造神殿之间，每个人做出选择，你我的住处选择非常的重要。这里提到1/10，有点类似11奉献，把人口1/10奉献给神，住在耶路撒冷。当时人口缺乏，相对危险，而住在耶路撒冷可以保护这个城市，关心神的家。我们当常常顾念神的家，思想神家的需要，来到神面前思想神的子民，以及我当如何回应神的旨意。这里提到耶路撒冷是圣城，分别出来属神的，也属于每一位爱神的子民。当分别为圣的子民把心归给神，神把我们放进分别为圣的教会中，专心服侍，何等美好。第2节，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有些人是甘心住在耶路撒冷，百姓祝福这群甘心服侍回应神的人，蒙神悦纳。第1节是抽签被分配住的人，而第2节是心甘乐意自己愿意住在耶路撒冷，百姓为他们祝福。有点类似原本住在外邦，他们原本有自己的产业，安稳的生活，但为了神的家而住在耶路撒冷，来保卫城市，这是智慧的选择。第3节，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除了住耶路撒冷城以外，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圣殿的仆人、所罗门的仆人都住在犹大的城邑，自己的家业，代表他们把耶路撒冷城墙盖好，得平安，而建筑工人就回到自己的城市家乡安稳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次序，先建造神的家，再建造自己的家。如果没有耶路撒冷城墙，外围的城市也肯定不安全。每个人不单要顾自己的事，更要顾别人的事，上帝的事，把神的家摆在前面。3到9节是百姓，第3节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以下经文记录了各个宗族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民，这些领袖负担起责任，可能自愿住在耶路撒冷来守护耶路撒冷，他们的名字被神记录。4到6节是犹大的首领，第4节其中有些犹大人和便雅悯人，犹大人中有法勒斯的子孙乌西亚的儿子亚他亚， 乌西亚是撒加利亚儿子，撒加利亚是亚撒利亚儿子，亚撒利亚是示法提亚儿子，示法提亚是马勒列的儿子。首先四到六节提到了犹大人的首领，这个名单和历代志上九章可以做比较。回归人主要是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在历代志上第九章也提到以法莲、马拿西的支派。第五节又有巴路的儿子马西亚，巴路是古河西的儿子，古河西是哈塞亚的儿子，哈塞亚是亚大亚儿子，亚大亚是约亚利的儿子，约亚利是撒加利亚儿子，撒加利亚是示罗尼的儿子。这耶路撒冷法勒斯的子孙共468名，都是勇士。这些犹大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城市有468人是勇士，勇士可能是有力量、有才能、有财富的人。这里看到两个强壮的家族进入城市，带着整个家庭一起捍卫耶路撒冷，被神祝福恩待。最好的人才要留给上帝用，不要给世界用。神绝对配得我们献上最好的，你我不要保留，单单献给主。七到八节是便雅悯的首领。第七节，便雅悯人中有米舒兰的儿子撒路，米舒兰是约叶的儿子，约叶是皮大雅的儿子，皮大雅是哥赖雅的儿子，哥赖雅是马西亚儿子，马西亚是以铁的儿子，以铁是耶筛雅的儿子。其中有加拜撒莱的子孙共928名。七八节提到便雅悯支派928人，带着整个家族一起回归服事。第九节是官员。第九节，细基利的儿子约尔是他们的长官，哈西努亚的儿子犹大是耶路撒冷的副官。耶路撒冷城不止城墙被建造，其中领导阶层也被建立，清楚的长官、监督或者市长负担起管理整个城市的责任，也有副官、副市长，也可能指的是耶路撒冷西边新的区域的负责人，第二区的区长分区负责，有次有序。接下来十到二三节提到是祭司、利未人住在其中的。十到十四节是祭司。第十节，祭司中有雅金，又有约雅利的儿子耶大雅。接下来提到的是祭司、利未人的名单。首先提到祭司，十一节，还有管理神殿的希莱亚。希莱亚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是米舒兰的儿子，米舒兰是撒杜的儿子，撒杜是米拉的儿子，米拉是亚西图的儿子。这里提到圣殿，神殿的总管应当是大祭司，负责带领整个祭司团队来服侍主。他们的祖先就是尼布甲尼撒入侵时担任大祭司的，而后来受害。十二节，还有他们的弟兄在殿里供职的共822名，又有耶罗罕的儿子亚大雅，耶罗罕是皮拉利的儿子，皮拉利是暗喜的儿子，暗喜是撒加利亚儿子，撒加利亚是巴士户尔儿子，巴士户尔是马基亚的儿子。大祭司希莱亚家族在圣殿服侍有822名，祭司分成24个班次，而在尼西米的时代分成22个班次，交替担任圣殿中侍奉的工作。十三节，还有他的弟兄做族长的242名，又有亚撒列的儿子亚马帅，亚撒列是亚哈塞的儿子，亚哈塞是米什利莫的儿子，米什利莫是因麦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弟兄大能勇士共128名。哈基多林的儿子撒巴蒂耶是他们的长官。这里介绍了祭司的三个大家族，希莱亚家族有822名，亚大雅家族242名，亚马帅家族有128名。特别提到他们是大能的勇士，就是英勇有力气、骁勇善战的勇士。在城墙刚刚被建造好，格外需要安全防护的时候，他们成为强而有力的武士，来保护整个城市。当中有长官管理他们的领袖，层层负责，有次有序。每一位进入耶路撒冷住在其中的子民都被神记录。你我愿意成为被神记录的子民吗？有一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尼希米记第十一章，耶路撒冷的新移民。前面经文提到尼希米安排住在耶路撒冷的移民，一到三节是移居耶路撒冷，三到九节是百姓犹大跟便雅悯的首领，十到二十三节是祭司利未人，十到十四节是祭司的名单，接下来十五到十八节是利未人的名单。十五节，利未人中有哈术的儿子示玛雅，哈术是亚利干的儿子，亚利干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布尼的儿子。有利未人的族长沙比泰和约撒拔管理神殿的外事。这里记录利未人的首领示玛雅是利未小儿子米拉利的后裔。另外有族长管理神殿的外事，就是外务，可能是金钱行政的工作，类似新约中管理饭食的工作。他们的服事被神记录下来，可见在神眼中，不管是圣殿内部献祭敬拜核心工作，或是外围行政工作，都同样重要，被神悦纳。侍奉不分高低，只要忠心摆上，神看见，神喜悦。因为要学习小事忠心，神才放心把大事托我们管理。十七节，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受的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米迦是撒底的儿子，撒底是亚撒的儿子，育有马他尼弟兄中的巴布加为父，还有沙姆雅的儿子亚大，沙姆雅是加拉的儿子，加拉是耶杜顿的儿子。这里提到利未人中负责敬拜赞美，在祷告敬拜的时候负责称谢祷告赞美事工。提到了马他尼，他是歌唱的人亚撒的后裔，沙姆雅是耶杜顿的后裔，他们都是过去大卫时代的敬拜团。历代志上25章提到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撒、希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歌唱，他们传承了美好的敬拜侍奉，带领弟兄姊妹称谢神，看见神的荣耀，完全的敬拜跟尊崇。十八节，在圣城的利未人共284名，相较祭司有1192，利未人只有284。再次看到这群利未人回归很少，侍奉的人很少，许多利未人习惯外邦的生活，不愿再回到耶路撒冷繁重的侍奉，很可惜。相反的，这里284名被神纪念、数算、称赞。如果我们身边不多人愿意服侍主，你我是否愿意呢？看来是孤单，却是得到神自己的鼓励和肯定。19到21节是守门和尼提宁人。19节，守门的是雅古和达门，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圣殿中侍奉者，前面提到了祭司以及管理行政工作的利未人，提到了负责敬拜的利未人，这里提到守门的利未人，他们的职分世代传承，看守圣殿的门，不容闲杂人等进入，维持圣殿的圣洁。从人的眼光看，他们不是敬拜中最重要的人，他们很可能为了服侍要放下地上的产业财富，但他们被神纪念。诗篇84篇第10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中，他们被神纪念。20节，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犹大的一切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前面经文提到圣殿中的服侍者，而21到24节也提到圣殿当中其他的服侍者，这里提到是在耶路撒冷以外，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中自己的地业，祭司利未人没有一块地属于他们，而在约书亚分配的时候一些城市归给他们，他们拥有城市，很可能平日住在自己的城市，到轮值服侍的时候再进入耶路撒冷。从经文这个记录的次序，先把耶路撒冷服侍者人数记录清楚，再说明其他以色列人在各自的产业，意思是我们先顾念神的家，把上帝的家建立起来，神会建立我们的家，我们先求神的国神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神会供应。21节，尼提宁却住在俄斐勒、西哈和基斯帕管理他们。尼提宁就是圣殿中的仆人，他们负责圣殿中劳苦的工作，被神纪念。他们住在俄斐勒，地点在耶路撒冷圣殿山坡往南延伸的地方，神为他们预备在圣城中一部分，在人看来他们是较粗重的工作，神纪念。22到23节是歌唱者， 22节，在耶路撒冷立位人的长官，管理神殿事务的是歌唱者亚撒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巴尼是哈沙比亚的儿子，哈沙比亚是马他尼儿子，马他尼是米迦的儿子。这里提到立位人的首领，管理圣殿的事务，偏重行政。歌唱亚撒的后裔，他们不只在敬拜中是领袖，也在行政上面是领袖，认真殷勤服事，承担责任，建立敬拜。23节，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君王为圣殿中的敬拜者下命令，每天供应他们一定粮食，又有翻译他们每天尽当尽的责任，日日的本分，轮流领导每天的圣殿音乐。可能他们特别要为王和王的众子祈求，因此有从官方来的供应，然后能够专心的服事。很可惜，到了13章，我们看到供应的事疏忽遗漏了，让他们无法生活服事，造成圣殿的亏损。今天在教会的服事者，不要名不要利不怕死，而教会应当积极的供应服事者需要，让服事者没有后顾之忧来服事神。24节是做大使。24节，犹大儿子谢拉的子孙米士撒别的儿子庇他西亚辅助王办理犹大民的事。这里提到了犹大支派庇他提亚辅助王，就是王的助手，代表以色列人住在波斯帝国中，类似大使，传递耶路撒冷情况，作为君王和耶路撒冷的桥梁。他代表神的子民向王说明，处理政治上沟通协调。今天教会也要用智慧与外人相处，在公共事务行政工作，求神给我们智慧细腻的准确来处理对外联络的工作，成为祝福。25到36是其他的城市。25到30节提到了犹大17座城。25节，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有犹大人住在基列亚巴，汉属基列亚巴的乡村迪比，汉属迪比的乡村叶甲薛，汉属叶甲薛的村庄。接下来记录了回归的子民所住的城市，分别是犹大支派以及便雅悯支派所住的城市。首先提到了犹大人所居住的17个城市，耶路撒冷是中心，而他们住在附近。尼希米记录了这些城市，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分布，二方面可能他内心希望有一天恢复完整的以色列国度，过去国家的荣耀。从新月光来看，我们也居住在自己的城市中，或大城市，或乡村，或福音的沃土，或福音的荒漠，我们都要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主做见证，忠心摆上自己。因此我们恳求神，我们活在地上却不属于地上，我们盼望在天，为主忠心期待神的国度降临。这里提到这些城市以及主城市的田地、乡村、村庄，就是以城市为中心，包括附近农耕放牧的区域，神给他们城市，供应他们农业、畜牧业所需，这是神的恩典。26节，耶大雅、摩拉大、伯帕列，这些城市位于犹大南部的区域，是一个很大的区域。犹大地的地名集中在尼格和撒菲拉地区，便雅悯包括中央的山地跟沿海的平原。27节，哈萨舒亚、别什巴，汉属别什巴的乡村喜格拉，米根拿，汉属米根拿的乡村。喜格拉是加特王雅吉送给大卫的城市。29节，因临门、索拉、耶莫、撒努亚、亚杜兰，汉属这两地的村庄。拉吉，汉属拉吉的田地。亚西加，汉属亚西加的乡村。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别士巴直到新嫩谷。别士巴在耶路撒冷以南51公里，可以算是以色列人地界的南界。新嫩子谷是原本犹大支派最北的地区，别士巴是最南的地区，相隔64公里。31到36节是便雅悯支派16座城。31节，便雅悯人从加巴起，住在密抹、雅雅、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乡村。加巴是便雅悯支派最西边的城市，雅雅是爱城的别称，伯特利是重要的城市，雅各在那里梦见天梯。在以色列国时，伯特利是耶罗波安设立的敬拜中心。32节，亚拿图、挪伯、亚南雅。亚拿图是耶利哥的家乡，在耶路撒冷以北5公里，是利未人的城市。33节， 夏所、拉玛、基他因、哈迭、洗边、尼巴拉、罗德、阿挪、匠人之谷。罗德在圣经上被称为吕大，匠人之谷音译就是阁下纳辛。这里共记录了33个城市。36节，利未人中有几班曾住在犹大地，归于便雅悯的。有些利未人曾住在犹大地，却归到便雅悯地。利未人散布在以色列地中，教导百姓明白神的律法。这些城市一方面说明他们居住的地方，一方面更看到神的怜悯。即便王国被掳，神让他们可以归回住在自己的城市，拥有自己的地业，这是给他们的大怜悯。接着要解第一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是一人来住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一个城市不但城墙要被建立，居民要被建立，才是强壮的城市。今天教会的强壮不只是建筑物人数，更重要是当中弟兄姊妹每个人爱耶稣、服侍耶稣，充满了天国的爱与真理，才是强壮的教会。我们思想，我如何选择住处呢？是满足自己的想要，还是把握机会服侍耶稣、服侍教会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神不只是建造耶路撒冷城墙，更要建造耶路撒冷的子民。神兴起配对的人住在耶路撒冷，服侍主，防卫城市，也给每个人属于自己的地业。求神让我们在神给我们的侍奉中尽忠，在我们的地业中感恩。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尼希米记第11章，神兴起神的子民一起服侍建立神的城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